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北韩连续两日对外海发射炮弹，南韩呼吁停止挑衅。美国中期选举倒数，拜登试图转移选战焦点到堕胎权。印尼今年99名儿童死于急性肾衰竭，而感冒糖浆惹祸。中企买美日基地附近农地，牵涉探同破坏隐忧。美国起诉的一间法国公司和旗下叙利亚分公司承认向恐怖组织提供物资。美国防部高官指，军方正加速研发高超音速武器。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近日北韩频频施射飞弹和炮弹，加上出现重启核试验迹象，令半岛局势为之紧张。南韩军方表示，北韩19号下午又向西部海域发射了100多枚炮弹，就在18号深夜，北韩对东岸和西岸外海发炮射击，向西岸外海发射了大约100发炮弹，亦都向东岸外海发射了大约150发炮弹，落在北方界线以北的缓冲区。北韩在14号才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飞弹和多枚炮弹，并且出动战斗机靠近南韩边境进行示威飞行。联合参谋本部指出，北韩向缓冲区发射炮弹的行为公然违反2018年签署的919军事协议。北韩连续不断的挑衅，严重危害朝鲜半岛乃至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南韩对此予以严正警告，并且强烈敦促北韩立即停止挑衅。针对北韩的挑衅，美军18号派遣 B-1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进驻关岛。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在11月8号举行，不少民调显示民主党可能将会失去联邦众议院多数党的优势。参议院目前的民主共和阵营均等形势，亦都可能会被共和党突破。拜登星期二利用华府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活动，试图将选战焦点再次转移到妇女堕胎权。拜登承诺，如果所属的民主党能够在国会取得足够席位，将会推动妇女堕胎权保障法制化。虽然民主党试图将堕胎议题再次推上中期选举焦点，但是民调显示大多数民众更关心经济问题，尤其是持续飙升的物价。纽约时报同谢纳学院17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26%的受访者认为经济是美国面临的最迫切议题，18%的民众认为通货膨胀最为重要，而认为堕胎权是首要问题的只得5%。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哈里斯民调在10月14号发表的调查亦都指出，通货膨胀、罪犯问题、移民是这次选举中选民最关心的问题，而现任两党处理这些问题的政策亦都会影响选民的最终投票结果。印尼近期有大批儿童怀疑服用有毒的感冒药水之后出现急性肾衰竭症状。印尼卫生部19号证实，截至18号为止已经有99名儿童因此身亡。非洲的冈比亚亦都有近70名儿童服用含有乙烯胺酚的感冒糖浆之后死于急性肾衰竭。世界卫生组织5号发表警告指出，冈比亚几十名儿童死于急性肾衰竭，而此是同印度药厂 Maiden Pharmaceuticals 生产的四款咳药水感冒糖浆有关，并且警告受污染的药物可能流入全球。路透社报道，这四款销往冈比亚的感冒糖浆之中验出过量的二甘醇和乙二醇，吸收过量会损害肾脏、神经和心肺。印尼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这个月15号宣布，禁止在任何儿童或者成人感冒药水之中使用二甘醇和乙二醇。世界卫生组织事后亦都证实，接获通报的感冒药水之中确实含有乙甘醇和乙二醇，而且含量已经达到不可接受的程度。日经亚洲报道，中国企业在美国和日本军事基地附近买地，令两国国会议员和专家担心这些土地可能会转用于从事间谍刺探活动或者破坏活动。 美国130位国会议员10月初致函国会稽核处，要求探讨研究外资对美国农地造成的安全影响。国会议员呼吁国会稽查处通报中国企业卖地对美国粮食供应造成的威胁范畴，并且通知国会可以怎样加强保障美国人民安全。日本亦都有类似的疑虑。今年一月，时任执政党自由民主党政调会长的高市早苗在国会会议上指出，一间同中资有密切关系的公司在北海道买了一块土地，距离日本航空自卫队雷达站大约35公里。美军现役军官艾希礼同莱斯上个月致函日经亚洲，说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北海道为太平洋岛链的无价珍宝，几十年来都加强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今年七月，日本内阁府一个委员会举办专家听证会，探讨对国安至关重要的基础建设附近的土地使用，好像是自卫队基地和核电厂等。法国最大的公司之一拉法基公司和现时已经倒闭的叙利亚子公司星期二承认串谋向伊斯兰国组织和努斯拉阵线提供物资的罪行。两间公司长期被指控在叙利亚冲突期间侵犯人权。纽约的一名联邦法官判处被告缓刑，他们被勒令支付总共7.778亿美元的罚款。美国司法部表示，这宗案件标志着首次因为向外国恐怖组织提供物资而起诉的一间公司。司法部常务副部长莫纳科指出，这宗案件仲显示了企业犯罪怎样关系到国家安全。美国司法部说，该公司在2014年9月放弃了那座工厂，令伊斯兰国组织获得了价值大约320万美元的水泥。拉法基在2015年完成的一项交易中被总部位于瑞士的霍尔希姆集团收购，但是司法部表示拉法基没有向这间瑞士公司披露他向伊斯兰国组织和努斯拉阵线支付的款项。拉法基的11名前叙利亚官员以及两个欧洲人权组织2016年对该公司提出刑事诉讼的时候，这笔款项才曝光。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说，军方正在加速研发高超音速武器。国防部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次长徐若冰星期二在国会山报主办的一场研讨会上提到，面临中国和俄罗斯都在度加快研发和部署高超音速武器，美军具有迫切感。他说，现在每个军种都在度研发高超音速武器，每个军种都在训练在2020年代中期部署这个系统，他们都正在加快步伐，早日进入初始作战期。去年夏天，中国试射一枚可携带核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攻击他们预定目标之前，先在近地轨道进行环球飞行，然后再重返大气层飞向预定目标。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形容这件事是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即是认识到自己受到威胁和挑战，必须加倍努力迎头赶上的时刻。美国国防部2023年度的预算草案已经包括47亿美元的研发高超音速武器的专用款项。美国军方预计去年成功研发出高超音速武器的电池，2025年研发出海基高超音速武器，并且在2027年研发出空射型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据华盛顿一名高阶官员星期二指出，拜登总统19号将宣布自破纪录的战略石油储备释出行动中，放出最后一批1500万桶原油至市场中。如果能源价格继续攀升，亦有可能会释出更多石油。法新社报道，一名高阶官员星期二表示，新增的1500万桶原油将完成春季所授权释出的1.8亿桶，来到抑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的石油价格飙升。这名官员说，拜登这一项命令意味着总统将清楚展明 如果俄罗斯或其他扰乱全球市场的行为以致美国有必要在冬天额外大幅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政府已经做好相关准备。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通常用来因应例如飓风来袭所导致的炼油厂停工等情况，而官员形容在当前危机的当时释出石油储备是一项明智之举。他亦都提到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库存状况仍然良好，有超过4亿桶储量，这个将容许在需要的情况下释出更多的库存。星期二，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在柏林一场由科贝尔基金会智囊团举办的外交政策论坛上表示，我们必须从近几十年来对俄罗斯的政策错误中吸取教训，德国必须正视这一点，相信国际法和合作的西方国家与独裁政权之间存在制度性竞争。在对华关系上，德国亦必须避免重蹈近年来同俄罗斯关系的覆辙，以免欧洲最大经济体因经济依赖而在政治上受到钳制。贝尔博克非常清楚地说明，片面的经济依赖令到我们面临一场政治勒索。他亦承认德国一度无视东欧伙伴的警告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他说，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在对华政策中更有力地考虑到这一点。这个已经不是德国外长最近唯一一次发出的警讯。上个礼拜三，他曾向南德意志报表示，我们必须以当今形势重新规划和北京的政治，更重要的是重塑经济的关系。鉴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日前在二十大报告上表示不会放弃武力犯台，美国国防部星期二表示，美方重点将继续放在威吓潜在的军事行动上，并呼吁台海议题用和平方式解决。习近平16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发表中共二十大报告时，在展望台湾议题中，他说要坚持以最大诚意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对不承认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在习近平发表报告之后，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在史丹福大学和前国务卿赖斯对谈时说，中共已做出根本性决定，亦即不能够再接受现状，北京决心加快实现统一的进程。五个大楼发言人空军准将赖德星期二不愿意对此事作出评论，但他表示美国持续将中共视为步步进逼的威胁，强调会持续和盟邦和伙伴密切合作，维护印太区域的自由开放。据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星期二指出，他已经向总统泽连斯基呈交一份关于和伊朗正式断交的提案。俄罗斯前一日才出动数十架神风无人机空袭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目标，攻击当地的能源基础设施，造成4人死亡。乌克兰当局指控俄罗斯使用的是伊朗制造的见证者136无人机发动攻击，但德克兰当局否认提供这些无人机给俄国。库列巴说，基辅当局确信这些无人机是由伊朗制造，将准备和有疑问的欧洲大国分享大量证据，并向总统呈交和伊朗断绝外交关系的提案。另一方面，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表示，北约会在接下来几日内交付乌克兰反无人机系统，来到对抗特定的无人机威胁，包括来自伊朗的无人机。斯托尔滕贝格强调，我们所能做最重要的事就是兑现盟国的承诺，并表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非法战争。据《华尔街日报》最新援引一份智库报告称， 美国海空军战力可能比外界所想象仲要弱，军事实力已达到虚弱的等级。拜登政府应该思考将军费在 GDP 占比上由现行的 3% 拉高至 5% 或 6%。 根据传统基金会最新发布的2023年美国军事实力指数，传统基金会对美军的评价包括虚弱、无法达成捍卫美国核心国家利益的风险日增。而去年版的报告中尚且保留最低强度的评级，比出虚弱评级还是九年来的头一次。这一份美国军事指数同时衡量在两个主要地区冲突恶性的能力，比如中东和朝鲜半岛。在今年版的报告中指出，如今美军甚至可能连一场重大区域的冲突都应付不来，更无法阻吓其他区域的流民政权。而美国空军更被报告评为非常弱，指出目前美军飞机老旧，飞行官训练严重不足，而且留不住人才，已经令到美国空军面对同级对手时极度吃力。社论坦言，如果美国想保护自身利益和国土，可能必须花更多的钱在国防军事实力上。随着美国抵押贷款利率的攀升，美国独栋房住宅市场的房屋建筑商信心指数目前正下降到六个月前的一半。旨在衡量住房市场状况的全美住房建筑商协会和 Wells Fargo 住房市场指数在十月份比上个月下降了八个点至38点。除了在 COVID-19 疫情开始时的短暂下降之后，这个是该指数自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亦是该指数连续第十个月的下降。一般来讲，如果该指数低于50，将被认为是负面，而独栋房住宅的建筑商将其信心下降的原因归结为房贷利率的迅速上升。全美住房建筑商协会主席杰里康特表示，变得更高的抵押贷款利率已经大大地削弱了需求，特别是对于首次和第一代潜在购房者而言更是如此。住房建筑商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迪茨则警告，鉴于利率预期将会继续升高，预计2023年的独栋房建筑数量会出现更严重的下降。